的时间来思想我们的宣道会侍从福音，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的一个宣道会信仰的一个宣告，到底耶稣基督他是谁，我们相信什么，耶稣基督什么呢？我们知道宣道会是由宣信牧师，就是 A.B. Simpson 于1897年4月他将他所创立的两个宣教机构，一个是基督徒联会，另外一个是国际宣道联会，他把它合起来，合起来后正式成为宣道会，就是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我们教会是宣道会里面的其中一个教会。19世纪的末期，人类厌倦了传统的艺术、文学、社会和现有的生活方式，认为人类需要创新，于是开始了现代主义的思想。那个时候有尼采所提出来的存在主义，尼采在高喊说神死了，再加上康德的哲学思想，那个时候也影响了年轻的一代，直到人类在思维上面他们以主观来取代了客观，他们以相对来取代了绝对。在这段时期里面，在神学界中无形的也受到影响，受到很大很大的冲击。在神学家他们就以理性来看圣经，以理性来研究圣经，神学生在以理性来读圣经的时候，无形中就不能够接纳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神迹奇事的神。他们以理性来看圣经的时候，他们读到耶稣基督他是谁的时候，他就排斥了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全人的这个观念。于是新派神学的思想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这新派神学的思想不相信人是有罪的，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有神性的，他们不相信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神迹奇事，他们不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今天新派神学影响了我们美国的好多好多的教会，也影响了我们很多很多间的神学院。这些教会这些神学院他们不能够接纳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的这个思想。我要感谢赞美神，我们宣道会在这样多年来我们的立场都是很坚定的，我们不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改变而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因此在侍从福音这个观念上面，这个四点侍从福音的四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认为我们每一个宣道会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必须明白宣道会的侍从福音。我们要了解说耶稣他到底是谁。宣道会的会章里面就把宣道会的侍从的福音的信息带了出来。宣道会会章里面有四个标志，如果我们看这个会章的话有四个标志。这四个标志，第一有十字架，第二有洗地盆，第三有油瓶， 第四有冠冕，也就代表了宣道会的侍从福音。我们一样一样来看。第一，我们看十字架，那会章里面的十字架的代表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世救拯救主。十字架象征耶稣基督的死成全了神的救赎计划。第二，徽章里面的洗涤盆代表了耶稣基督使人成圣，是耶稣基督是使人成圣之主，那象征耶稣基督使我们成圣的恩典，使我们每一天能够从罪中得以洁净。第三，宣道会的第三个三个标志是油瓶，油瓶代表了耶稣基督是医治之主，象征圣灵的医治。第四，冠冕，耶稣基督是再来的王，象征耶稣基督的再来和那些分享基督荣耀的信徒能够获得奖赏。在四个标志的后面，四个标志的后面有一个地球，这个地球象征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是我们的大使命，是我们宣道会要把福音传遍万邦，福音传到地极去。正如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所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宣道会的开始是以传福音为目的，所以在宣信牧师的带领之下，召集到差派了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区，一直到现在在宣道会里面我们还是很注重海外的宣教。宣信牧师曾经差派宣教士到中国去，在亚洲的地方，宣道会在香港相当相当的强，宣道会在香港做好多好多的福音的工作，特别是进到国内去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宣道会的侍从福音的第一个信仰，就是基督是拯救之主。我们要来探讨人类所面临的可怜光景，以及人身为人类所预备的救赎恩典。人类面临着怎样的可怜光景呢？我们要从人类学里面来思想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是否有问过你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要回答前面两个问题，我们就要接纳三件有关人类的事实。三个人类的事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实，我们要接纳。第一个事实是，人是被造的。当我讲人是被造的时候，我知道在我们的当中有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是出生在国内，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长大，从小就被教导进化论， 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的直接教导，就是讲到神创造宇宙万物，人是神所造的，人是被造的，神是创造者，创造者和被造者之间是有本质上面的不同。神是创造者，他是有权柄，写明了他可以从无变有的这个能力，所有的被造之物跟创造之间的关系是有地位上面的不同的一个关系，他们要匍匐在创造者的面前，他们要来敬拜神。被造者不能够高过创造者，所以被造者要接纳的事实是创造者本身就是神。诗篇第九十篇第一到第二节里面讲得很好，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出生深处，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诗篇九十篇是摩西所写的，摩西是神所呼召在埃及地将那些被埃及人破坏以及被埃及人捆绑的以色列民从埃及人的手中拯救了出来，他带领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他经过旷野的地方，在带领的这个过程当中，摩西经历到神的大能大力，他曾经在西乃山上面对着神，神和他说话，他也从神的手上总领受了律法。当以色列民他们造金牛斗犯罪得罪神之后，摩西就在以色列营地之外另外建了一个帐篷，摩西进入这个帐篷里面安静在神的面前寻求神，他对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后来在耶和华后来在云中降临，在摩西的面前就宣告他自己到底他是谁。耶和华神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唯有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摩西的一生亲自经历到这位真神上帝，他认识到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他在诗篇九十篇里面把神的属性完全的表达了出来，告诉我们说这位神是永恒的神，这位神是创造主。在九十篇的第二节说，你是神，我就好以红色的字表达出来，你是神。各位，当我们问我是谁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是当初神造作自己的形象，造人来是造作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而按照神的形象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有神的形象，这就是我们跟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我们是神用尘土所造的， 所以我们的肉体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肉体就要归回尘土。那就是摩西在九十三章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各位朋友，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不是神。谁是神？造物主是神。第二点，我们要一起承认的一件事实，这件事实是人是活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自从人犯罪之后，人的灵就死了，人与神隔绝了，人被赶出了伊甸园，就活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面。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无限的神和有限的神完全不一样。那就是诗篇第九十篇第四节所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黑夜间的一根。一个人最可怜的是什么？是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劳劳碌碌。当时间到的时候，眼睛一盖，还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诗人说，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庄严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活在这个世界的日子里面，时间一分一秒就是这样的在过去。当我们一转眼的时候，我们就会觉悟到，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怎么我的头发都白了。人生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做错了选择，人生最遗憾的事情在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走错了道路。当然我们的人生不是到头来是一声叹息，当然我们不会讲这样的一句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一间的监狱里面，有一个房间里面关了五个犯人，这五个犯人围在一起，一起来看一本的杂志，一个一个的传过去，在读这一份的杂志。有一个犯人他读了之后就叹息说，要是我的母亲有这么一栋房子就好了。然后他把杂志就传给了另外一位，另外一位看了看杂志就说，要是我的母亲有一辆这样的车子就好了，他可以开车来看我。他就这样传给第三位第四位，轮到最后一位犯人，这位犯人拿了杂志在观看，他看的时候他眼泪就从他的眼睛那边流了下来。他就说了这样的话，我巴不得我的母亲有一个好孩子那就好了，现在一切都太晚了，时光也不能够倒流。他讲了这样的话，是其他的犯人 都沉默无声，没有讲一句话。各位，让我们好好的珍惜今天，因为时间过去永远不会回头的。我们没有办法，有没有跟着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把时间转回头，重新再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或者你会说，我今年30岁，离开70岁还有40年的时间可以走，离开80岁还有50年的时间可以走，急什么呢？你说的对，根据数学的方法，我们可以算出，我们现在是30岁，还有40岁的光阴可以到70岁。可是我要问你啊，在我们当中有谁可以把握我们可以活到70岁呢？有谁可以把握我们可以活到80岁？有谁可以把握我们可以活到90岁？我们当趁着还有气息的时候，好好的来思想人生的意义，好好的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有把握的说，那一天我们会进入永恒里面。我们很有把握的说，是的，我很肯定，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知道神已经为我预备了那永恒的家业，那个是我永远的家，我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第三个事实，我们要承认的，就是人有罪。弟兄姐妹，人有罪，不是我说的啊，不是我说的，你有罪，不是，是神说的。因为圣经里面，罗马书3:23就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人的罪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当初神造亚当夏娃之后，他们都活在神为他预备的伊甸园里面，他们和神在活在永恒里面，他们享受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个乐园，神给了他们自由意志，他们可以随意的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他们也可以选择顺服神的吩咐，不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夏娃受到蛇，也就是魔鬼撒旦的引诱，选择了不顺服神的命令。当他跟夏娃跟亚当分享是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罪就从他们开始入了世界。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咒诅就临到了人类。到底什么咒诅呢？第一，蛇也就是魔鬼撒旦和女人彼此为仇，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这是第一个咒诅。第二，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在你生产女儿，你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第三个咒诅， 他对亚当说，第一因亚当的缘故受咒诅，他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第四个咒诅，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受到破裂，人要面临灵里的死亡和肉体的死亡。圣经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第五，我们刚才看读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不是停在那里，人死了就算了，不，因为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还有后面的那句话，那句话才是最重要的，死后必有审判，人要为着自己的罪负责任，不是死了就算了，人要面对神。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三、二十七节确定有审判的事情。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这样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有罪不是指着人犯了某个国家的法令而说的，也许你不服气，我哪里有罪，我是美国的好公民，我在国内的时候也是兵，也是中国的好公民，我没有罪。可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讲什么？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罪是什么意思？这个罪是指人达不到神为人类所立的标准，因为罪使人离开了神，因为人不要神就是罪，人不要那位爱他的主，人不要那位救赎他为他预备那上好福分的神就是罪。人一出生就有罪的更新，我们的情况，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讲得很清楚，他指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可怒之子。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行善，我们可以说做好事情，我们可以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好的，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好的。但是今天的整个社会来看，我们看到人的可怜光景，人的确在理智上、在良心上、在意志上、在内心里面，人已经败坏到极点。年轻人不是他们不知道撒谎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撒谎的。商人不是不知道毒奶粉会危害到小孩子的健康，但是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做了不道德的行为。人不是不知道应该行善，但是人行不出来。人的观景和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五到二十四节所说的一模一样，这是保罗亲自的经历，也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经历。保罗讲什么？保罗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厌恶的我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厌恶的，我就成因成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不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到处去做了。这就是我们的情况。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说若我去做我 所不愿意做的就是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理，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理，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怒气，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听保罗在最后一节第二十四节讲什么？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奇死的身体？保罗说我真是苦啊，的确在罪的辖制之下我们很苦，我们真的苦得不得了。我们苦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自由，我们已经被罪控制了我们整个一生。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却不能够做，我们不要做的事情反而罪在辖制我们，要驱使我们去做。举个例子，有一位姐妹在家里面，她每天当她丈夫上班的时候，她一定要坐在电视机电脑的前面上网看网站。他看这个网站，看那个网站，一直在流连在网站里面。有时候他又进到网站里面的那些游戏里面去玩电子游戏，有时候又进到网站里面去看电视连续剧。所以他这样做，他觉得不是，哎呀，真的我实在是不行，我不能够控制我自己，我就定义是说，是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我什么都不做，我上网去读圣经。我每天都要灵修，每天都要早上丈夫一出门后，我就要灵修，在读圣经祷告，好好的来亲近神。这是他说的。那一天当真的丈夫离开之后，他坐在电脑的前面，要进到圣经里面去读圣经，就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嘿，昨天你还没有看完的某某的连续剧，精彩的片段还在后头呢。又另外一个声音说：嗨，查查看你的电邮，看看你昨天在国内的跟国内的某某同学联系，到底他有没有回复。结果就被电视连续剧拉走了，结果就进到电邮里面去看他的，又做不到灵修。弟兄姐妹，科技的确带给我们好多的方便，但是科技却控制了我们整个生命，科技却灌输了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良的观念，科技引诱我们犯罪。罪是可怕的，罪的可怕使人跟神隔绝，罪的可怕是辖制了我们，使我们失去了自由，罪的可怕是我们要承担罪所带来给我们的后果和痛苦，它使我们活在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生活当中。罪的可怕是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面对面接受审判。各位，神是公义的，有一天你我都要围着我们所犯的罪面对神的审判。在旧约里面，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看到自己赤身露体，神就为他预备了皮作为衣服织绣。皮是从哪里来？皮是从动 动物来的。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应该承担的后果就是被杀害，但是动物已经为他的罪死了，使他使神可以使用动物的皮刺绣。在旧约出埃及记，以色列人从在埃及沦落到奴隶的地步，受到埃及法老的迫害。神爱以色列民，呼召的摩西到法老的皇宫里面，要迫使法老释放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最后的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神吩咐摩西要告诉以色列民，那一天晚上他们都要留在家中，在家里宰杀羔羊，将羔羊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框上面。夜里神的使者就出来要巡视那个地方，凡是家中的每一个长子都要被杀害。那个时候凡是家庭里面门框上没有涂血的房屋，那家的长子就被杀了。但是那些有羔羊血遮盖下的家庭就可以免受杀害。神要以色列民纪念这件事情，他要他们纪念神的救赎恩典。他就是吩咐的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民要设立逾越节，每年以色列民要准备一条羊羔，这羊羔必须是无残缺的，并且要在逾越节的前四天就被检验，正月的第十四日就宰杀羊羔，吃羊羔的肉，目的是纪念当时候以色列人犯罪神怎样的拯救他们，神怎样的将恩典临到以色列民当中。以色列人每年都要献祭，赎罪的方法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因为神所爱的是不是单单是犹太人，不是单单以色列民，乃是世界上所有的全人类。神的救赎恩典就是临到万民万邦当中，神的救赎恩计划就是要用人的血，不是动物的血。这人的血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在新约里面，神为了救赎人类，就亲自的来到世间，成为人的样式，也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作为我们的救赎主。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上，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成为了挽回器，代替我们接受神公义的审判，他为全人类而死。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说，因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代替不义的，唯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人类的罪的问题是借着耶稣基督一次永远解决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耶稣基督是那永完全而且永远的将自己献上作为祭物。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里面人无需再靠着善行来得救，神已经为人类预备了救赎恩典。各位朋友们，刚才我们读了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五到二十四节，保罗在这里 就描述了他自己面临的情况。这个情况也许也就是你的情况。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七十的身体呢？弟兄姐妹，罪辖制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罪的奴隶，罪连累的我们，使我们的内心里面没有平安，我们不能和家人和好，我们也不能够跟其他的人和好，我们更不能够跟神和好。罪使我们限制在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里面，在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里面，我们是要受到肉体的病痛的痛苦，我们要受到内心里面的不满足所带给我们的痛苦，我们也受到心灵上面的创伤。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其实的身体呢？人是真的很可怜的。这是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所讲的。如果是真的是罗马书七章停在二十四节，人完全的失去盼望。不是的，人罗马书不停在七章二十四节，罗马书乃是停在七章二十五节里面。七章二十四节把人的苦带掉出来，七章二十四节将人的痛苦转变成喜乐，转变成盼望，转变成安慰。七章二十五节讲什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啊。就能脱离了这一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力，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力。感谢赞美神，我们要从罪的捆绑中得以释放。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领受到救赎的恩典，就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撒旦不能够辖制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胜了，旧的我已经过去了，旧的我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的我是新造的我。罗马书六章第六到第七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罪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了。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我已经和耶稣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什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基督徒的人生是蒙神改变的人生，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人生。我们的福分是将来能够进入永恒，你和神面对面，和神同在。刚才我们的主师帮我们念了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记载了在天上的敬拜，这个敬拜的敬拜者是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上拿着棕树枝，大声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到底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呢？他们是从哪里来呢？ 就是我们要问的，也是里面长老问的话语。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些人是从大患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换句话说，这些人是得蒙耶稣基督救赎神的子民，他们已经得以享受天上的敬拜，他们得以享受在天上的福分。在那个地方是怎样的一个地方？第十七到是十六十七节告诉我们，他们不再饥饿，不再渴，热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收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里面，神必擦干他们的眼泪。这个是一个没有眼泪的地方，弟兄姐妹，这是个何等完美的一个地方，是何等令人向往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不是你将来去的地方呢？你肯定你将来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吗？弟兄姐妹，就我们必须要严肃的想想，我是不是有一个位置在天上，我能够享受在天上的那个完美，我可以享受在天上的这个福分。问题在于你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救赎和恩典，我们可以和神和好。我们到底要怎样才能够领受这个救赎恩典呢？首先第一样事情，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论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接下来我们要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并且接纳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才能够享受在天国里面那种福分。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各位朋友，神爱你，神在等候你来到他的身边，他要你进入神那永恒的家园里面来享受永恒的福分。他要你脱离在世界上面这个受到时间和空间也受到罪的捆绑，要为你预备一个美好的地方在天上。人生的意义不是在地这个短暂的时间空间里面去享受，乃是在这个短暂的时间空间里面预备我们进入那永恒的将来。以前在犹大国里面的巴勒斯坦犹太国的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有一家三口，他们过着贫穷的生活，他们都以牧羊为生。这三口里面是一个爸爸跟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他到外面去牧羊，只有留下了爸爸在家里做饭。每到黄昏的时候，父亲总是到山坡上喊着， 越是越恨，回家吃饭了。两个儿子听到后，就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都跑回家，把羊赶到家里面去。他就在家里面享受父亲为他们预备的饭。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在认为牧羊的深哀实在闷得不得了，哭得不得了，于是他们就决定说，我们要到美国去谋生。可是父亲不同意他们到美国去，父亲要他在家里牧羊。他们就不理会父亲的反对，他们就走了，到美国去谋生。父亲一天过一天，一年又过一年，风雨不改的，每到黄昏的时候都呼喊两个儿子回家吃饭啊。当时他不见两个儿子回来，邻居见到这个可怜的情景，冷得不能够忍受，于是写信叫两个儿子回家。他们两个儿子收到信后决定要回家，然后回到村庄里面，刚好还没有到黄昏，还早，于是他们就在家的前面那边坐等候黄昏的到来。黄昏来了，父亲终于从家里出来，跑到山坡上去，他说，越是和约翰回家吃饭了。两个儿子就回答说，爸爸，我们回来了。于是跑到父亲的面前，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即使就在那边哭泣，抱三个人抱着抱在一起。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在等候着你回家，他已经为你预备了天上的家里，神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就是靠着你是否愿意领受这个救赎的恩典。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也要他在等候你来接纳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人要脱离这有限和的时间空间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所为你预备的那福分。神要你脱离罪恶的捆绑，唯一的一条路，唯一的一条路，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只有这样的一条路，我们可以得蒙救赎。我们不能够靠做任何的修行得救，我们也不能够靠做哲学得救，我们只能靠做耶稣基督得救。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人名字我们可以靠做得救。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救赎恩典。如果你肯的话，你肯的话，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默默地在神的面前做这样的一个决志的祷告。你这样的祷告，你说，主耶稣，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谢谢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现在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听了你的祷告，如果你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神听你的祷告，神接纳了你的祷告，他称你为你，他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 是一个很有福分的一个身份，神儿女的身份。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来到神的面前做这样的祷告？你肯不肯？好不好，我们把眼睛盖起来，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你肯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这个救赎恩典的话，你我念很慢，我做这样的祷告，我念很慢，你也跟着在你的位置上面跟着我念。如果你愿意来领受神恩典，你跟着我念。主耶稣，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谢谢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现在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你做，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你就是基督徒，神接纳你的祷告。可是我想知道一下，你是啊，因为我在会在我们当中有好多人。如果你刚才你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话，上会后我在后面，你来找我，我要恭贺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是神的儿女，神给你福分做神的儿女。好不好，我们如果你做这样的祷告，我要为你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深深的相信在我们的当中已经有人做这样的一个决志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恳求主你来接纳他们，接纳他们，赦免他们的罪，使他们在一生的道路里面走在主你的真道上面，使他们在一生的道路里面得蒙你的福分。主啊，我们恳求主你带领他们，与他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